荣耀的父将万有伏在耶稣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周学信老师所主讲的教会论。
大家好，我是周学信，很高兴呢我们可以继续来学习教会论。那我们在上堂课里面跟大家谈到教会的治理，我们特别跟大家说到，就是关乎一个很主要的治理模式，就是这个长老的治理模式啊，特别这个模式是在改革中跟这个长老会当中里面所采用的这个治理的模式。那今天跟大家继续来谈其他的这种教会的治理的方式哈，一个就是所谓的会众制。那会众制本身我想在华人当中是蛮普遍的哈。那么在这会众制当中里面，其实牧师本身是教会唯一的长老或者是在我们一般的用语当中里面是那位牧师，那位带领教会的牧师。除了这个单一的这个长老之外，同时看到说他们也有所谓的一个被选立出来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执事会。那么执事会本身我们看到说，其实他的目的本身工作是支持这个牧师，支持这个教会的唯一的长老，帮助这个教会可以很平稳的来发展。那么这样的一个系统，我想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哈。那么也看到说，不管在本地或者在其他地方往往特别是华人的这种教会的这个治理方式，往往是这种的治理方式。那这样的一个系统本身，我们知道说其实是会众来选立牧师，那么同时也选立这个执事。牧师跟执事都是教会所选立的，牧师的权柄要看那个教会，所以在不同的教会他们所给牧师的权柄也会不同。那么同时看到说教会里面的这里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那个长执会。长执会本身其实它在这样的一个模式当中里面，主要是一种提供建议的一个权柄。那么这个是执事会的这个功能。那么其实主要的教会的重大决定都必须要带到会众面前，让会众有办法投入在这个会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治理的方式的里面。不但有这个所谓的会众制，同时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进一步的思考，就是另外一个所谓的治理的模式。不但长老制，不但是会众制，第三个模式就是所谓的多重地方长老的制度。这个是所谓的多数的地方性的长老。这个教会本身是在地的教会，那么教会本身有好几位，不是一位，好几位那个教会的这个长老。所以因此长老本身在这个教会当中里面是好几个长老一起来治理这个教会。这样的系统本身其实它的特色就是不只是一个长老，也不只是一个牧师哈。那牧师在这样系统当中里面其实只是长老中间的一个，所以他跟长老一起来治理这个教会。如果我们看到说这个系统本身容许有牧师的这样的一种的头衔哈，那么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牧师本身他跟其他长老本身只是中间一位哈，他没有权力来管理这个长老。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他跟其他长老是平坐的，所以这个是所谓的多数地方的这个长老的治理的模式。像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管理基本上是比较受一般公司的那种的企业的那种的董事会的方式来治理教会哈。那么这个董事会当中里面当然有董事长，那么这个董事长本身他可以招聘这个其他在这个董事会里面的职分，那么他有权柄来运作整个这个公司。那么所以因此他整个架构本身是什么呢？就是 这牧师跟长老他们是来跟这些的董事会来一起来治理这个教会。那么这样的一种的结构，我们知道说其实是大部分今天的企业所采取的结构。那么这样子一种的结构，其实在新约里面没有看过这样的一种的结构，所以比较是受现今的那种的管理学领导学的模式来领导这个教会。那么所以这样的一种的模式比较是看到说教会里面有一个董事会，董事会当然有个董事长。那么也看到在某一些国家里面，他们要求教会必须要加入那个财团法人，所以财团法人之下有董事长，有董事的这个部分。好，这是第三种那个所谓的教会治理模式，比较像现今的那个所谓的这种集体性的这种的董事们一起来开会来做重要的教会的这个决定。那么在这边我也必须要跟大家谈到，在这个模式之下，好像是夺走一个牧师在教会里面他应当拥有的主导权跟权柄。同时这个模式之下看到说有教会的会众的这个成员，他们也可能进入董事会的这个当中，所以这个董事会里面也包括教会里面的成员。好，这个是第三个模式。那么第四个模式就是纯粹民主的教会治理的方式，纯粹民主的教会治理方式。在这系统当中里面，其实一切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来到会众里面来做决定啊，所以他们有这个会友大会，会大会本身就是拍板决定所有教会的方向，所有教会的那个事工服事。所以这里看到说有一点像前面所提到的那个会众制哈。那么但这里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所有的决定都必须要摊开让大家来讨论啊，那大家都可以参与在这个教会的这个所谓的治理的方面。但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本身其实在新约里面是找不到的。好，这是第四个模式。那第五个模式本身什么呢？就是没有教会的治理，没有长老，也没有监督，也没有牧师哈。那么看到说只有圣灵哈。他们这个第五模式强调圣灵的工作哈。他们就是说教会本身的治理本身不在意哈这些的教会的成员啊，也不在意某一些的治理的模式。那么其实就是要对圣灵的领导要敏感，教会所有的决定本身都在圣灵的领导之下。那么这样的一种的模式来理解教会的治理。那么聆听圣灵的声音，那么服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这个才是这个第五个模式的那种治理的方式。那么这样的一种的治理方式本身，其实新约本身没有提到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很容易陷入一种的滥用权哈，滥用权。有人会说，我觉得今天神的灵要对我说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这样来走，这样来做。但是其实这个很容易陷入一种的滥用的状态当中。那么我想跟大家提到这五种的不同的教会治理的这个模式。所以因此跟大家理解一下这非常丰富的教会的这个观里面所谈到的不同的治理的这个方式哈。那么谈完这个之后，我们必须要跟大家来谈比较直接甚至于比较实用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本身往往是我听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来理解这个教会哈。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常常会碰到的，就是为什么需要去教会，为什么需要参加崇拜，那个集体的崇拜是否是那么的重要。 那么为什么要这个礼拜天就是要去教会，那么参加教会的这个崇拜。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很多人会问说，到底的答案是什么？是不是真的需要在教会当中里面参与哈？或者是纯粹是礼拜天打开这个电视，电视里面有很多礼拜天的讲道，那是不是我在电视面前就参与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当中？那么我们也知道说，新约本身多次的强调这个地方教会的这个重要性，地方这种的集体的崇拜的这个重要性哈。那么其实保罗本身在他服事当中里面，他本身也是在各个地方各城里面建立地方的教会，教会在不同城市建立教会，在他所宣扬福音的地方建立教会。那么所以这个是保罗在新约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方式。那同时也跟大家看到说，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这边的24节到这边的第25节，希伯来书的第十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24节到这边的25节。那这个经文本身让我们来了解这边的作者本身要告诉我们说，其实他这里命令所有的信徒本身必须要在教会的这个当中有参与。那么这是来自于希伯来书的第十章这边的第24节到25节。那么24节这样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灌聊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就这里提到就是教会的这个参与是重要的，那这里希伯来书作者劝我们不可停止聚会。那么那这里看到说，其实不可停止聚会在原文里面它是一个命令啊，命令啊，不是在建议我们，大家都要积极的参与在教会的这个崇拜当中，在参与在这个聚会的当中啊，当中这个是我们在新约里面所看到的那个坚持啊，心里面不断的坚持教会本身是要参与的没有所谓的这种的透过电视的荧幕来参与在教会的当中啊，这个是新约的教导。不但这样子，新约本身还有别的教导，新约本身也教导说，每一个信徒看到说是在地方教会的领导之下成长，被培育被保护啊，那么这个是在新约里面所看到的教会的这个参与的重要性啊。希伯来书13章的第7节，这里说，从前引导你们传上帝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啊。那么很明显的就是一个信徒本身应当依附在教会的领导之下，依附在这个所谓的传福音者这个牧羊人的这个管理之下。那么再看另外一处经文，就是同一章的第17节，这里作者又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却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所以再次看到说，其实这里有两处经文里面强调每一个信徒们必须要服在教会的保护之下，服在教会的培育的之下，服在教会的地方的这个领导之下。然后这个是新约的这里面对教会参与的这个经文的教导。同时看到说，在别的经文里面也有教导关于这个参与教会的这个重要性或者去教会崇拜的这个重要性。那么也包括保罗写信给那位年轻的提摩太，那么他有这样的一个对提摩太的一个指引啊。在提摩太前书的第4章这边的第13节，提摩太前书的第4章第13节，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这里提到说，其实保罗给提摩太一个特别的指引，关乎一个公开的一个聚会。那么这是保罗给 提摩太的一个叮咛哈，是来自于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第十三节，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所以这里保罗强调那个公开性的崇拜，那崇拜本身包括什么呢？宣读，包括劝勉，包括教导，教导好。然后这里是有时间性的，那特别是作者告诉我们说，保罗说只等到我来，那么所以是有时间性的。那所以这里保罗特别强调了公开性的崇拜，那么大家应该跟这公开性的崇拜是有关系的。那除了这里之外，还有别的经文，像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二章这边的第二章的第四十二节，我想大家都了解啊，这样的一个教导，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四十二节，四十二节就这样说哈。那这里提到说，第四十二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所以很明显的，在这样的一个教导之下，我们看到早期教会的这种的共同聚集的一个聚会的状况哈。那么在教会当中里面聚集，看到说其实如同这里路加所列出来的，他们在神面前他们崇拜的时候是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教导本身在早期教会里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教导本身就代表他们是在一个公开集体的这个聚会当中里面所出现的，同时彼此交接，交接哈，那交接本身看到说是一个团契的一种生活，团契生活本身也包括大家要进入这样的一个团契的关系的里面，拨饼跟祈祷都是哈。所以这里我们有看到好几个经文本身特别强调这种集体的参与在教会的服事当中。那么其实一位信徒必须要很积极的参与在地方的教会的当中哈。这个是实际上让我们看到的这个教导，我们没有别的理由都应该积极在教会里面没有妥协的来参与在教会的崇拜的当中。而这个是很多信徒们可能会问的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参与教会？那么刚才我们跟大家从新约的一些经文当中里面来了解这个参与崇拜的这个重要性。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还有别的问题我们需要来回应的，特别是跟教会论有关的。还有一个问题本身要回应的，就是什么时候可以离开教会，什么理由导致一位信徒他需要跟这个教会切开关系，他要离开教会。在这个流动的这个世界当中里面，我们看到说其实很多人换教会如同这个他们换这个洗发精一样，常常到不同的教会去，甚至我也认识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是几间教会的这个成员，他可能早上崇拜的时候去一个教会，下午查经的时候去另外一个教会，那周末团契的时候又去另外一个教会，有这样的一种的信徒。那么这里要问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我们看到说是我们离开教会的原因啊。那么这里跟大家稍微理解，就是离开教会不是一件我们可以很随便探讨的一个问题。太多人我们知道说他们离开教会是因为一些不重要的原因而离开教会，不是很重要的原因导致他们离开教会。很多说离开的理由其实不重要的，是小事导致他们离开教会。那么其实很多说像在教会当中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哈。那么不同的意见，因为不同的意见或者不同的服事的方式，导致有人会离开教会哈。那么在神的话里面看到说，我们必须要尊重那个领导我们的人哈。那么不要把离开教会当作一种筹码那么来威胁这个牧师哈。的确，我看到说也有这样的一种的方式来面对这个教会。 那这次我们再来看，就是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这边的第七节和这边的第十七节。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第七节，从前引导你们传上帝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这个经文本身，作者本身，其实当我们面对这些领导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尊荣他们，那么如同这个作者顺服他们，这个是圣经上所给我们的那个教导，要想念他们，那么效法他们的信心。同样的，在这个经文当中里面，十七节也稍早的是跟大家所提到的，提到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却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所以因此在这边跟大家来理解，不应该很随便的就放下教会，不应该有一些非重要的这原因，那么这原因本身成为离开教会的理由，这个是不太好的。那么但是其实圣经本身也提醒我们，在某一些的情况当中里面，可能我们需要离开教会。那大概有六个情境或六个理由可以成为我们离开教会的这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理由就是什么，当教会碰到异端或者是一些很基础的真理是被扭曲的，然后在讲台上被宣扬的，那么所以这个可以成为一个离开教会的原因。当这个讲台没有很忠实的来教导神的话语，那么这个就可以成为离开教会的一个原因。那这个原因本身是根据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这边的第七节到这边的第九节，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来看这边的七节到这边的第九节。那么第七节就让我们看到说，这样说，第七节说，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这个经文本身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传别的福音哈，那么传的是异端，那么这个教会如果这样做的话，这可以成为离开教会的一个理由。那另外一个理由本身其实看到说，当个教会本身他们对神的话语的不尊重，那么对神的话语本身采取一种比较不是很重视的态度的时候，我看到说这个也是成为一个理由，就是一个教会本身如果没有好好教导圣经，没有好好教导神的话语，那么其实这个也是离开教会的一个理由哈。这个理由本身再次看到说是有圣经的依据，像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这边的第一节到这边的第七节哈，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到七节，这里保罗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那这里我想读到这边的第三节就可以了那么就凸显出其实当教会本身对神的话语本身不尊重，甚至于信徒本身不愿意接受教会的惩戒同时不断的犯罪，教会容许这样的一个事情继续的发酵在教会当中的时候，这可以成为离开教会的另外一个理由。那么在后面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章这边所说的，我们来看这边的第四节哈，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堂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效的面， 应当把旧校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的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校，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校，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第九节，这里保罗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所以这里看到说，保罗所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原则，当教会本身的领袖，他对神的话语本身没有太大的兴趣哈。那么或者在这教会当中里面，弟兄姐妹对神的话语本身没有一个顺服的心哈，不愿意服在这个神话语的教导之下，不愿意去接受教会的惩戒的话，这些理由本身可以成为离开教会的理由。这是第二个理由。那第三个理由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教会领袖本身的教导本身已经是错误的，那么他没有正确的按照神的道来教导弟兄姐妹。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这个可以成为离开教会的原因。好，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谈到这三个原因哈，在后面我们跟大家继续的来思考其他离开教会的原因。好，谢谢大家。
Thank you.